这次的天路历程由宗德、小东和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带。天路历程这个因为它写成有300多年然后呢有很多的中文的译本。那我们这一次呢选择王汉川的译本。王汉川的译本呢是从2002年第一版开始。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一本就是出版社的出版的第一版，然后2003年和2007年分别又被那个工人出版社又出了一个是就这个版本是注释就是插图珍藏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彩色插图珍藏版。那我们希望大家呢用这个王汉川的译本的原因是说王汉川的译本呢他在2016年又再版，这个是导读典藏版，那这个版本呢又是这个上一次王家和刘家和陈荣他们用的这个版本啊，所以如果说你们没有书的第一可以去借上一次他们用过的这个书，第二我们这一个版本呢是电子版本，然后我在这个微信群里头已经给大家把这个 link 都发出来，感谢神，这个 link 呢直接说是版，如果是自己用的话是版权是release 给我们的啊，所以我这个事情也都探讨过了，本来说是想让小东的同事在中国给我们买，结果这个版本呢国内已经没有了啊，2016年版本没人发出来了，所以没法买啊，所以请大家呢就是下课以后或者是你们已经 download 下来的，就是那个 link 已经 download 可以 download 到你们的计算机上或者你们的手机上都可以啊，那这个书呢它就是分上部和下部两部呀。我们这个课的这个安排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它有上部和下部，王汉川的译本呢好的地方呢就是这样的，就说他翻译的呢就是用章回体来给我们翻译，特别的引人入胜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我回去可以看一下啊，你像它上部总共有22章内容啊，下部呢有剩下到总共是40章，剩下的全是这个下部的内容。那他们这个上部呢是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叫什么经历，然后下部呢23章到40章呢是基督女基督徒和她的四个孩子以及慈悲的那个他们一行的这个经历。我们那个课时的安排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是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就是教这个课，所以呢我们总共有12次课，那我们刚好呢把它分成12次的内容前面的2次我来教，最后的2次我也来教，但是中间的这些八次的话是由宗德和小东穿插的来教。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路历程的简介。在这个之前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教的话，我们课下这个要求先讲一下。我们课上呢就是老师讲员来讲课，同时呢还有一些 video， 我们把那个有一个电影的 video， 那个电影的 video 呢我也在微信里给大家都发了是1小时45分钟我们把它截成不同的这个段落，然后呢每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会放，如果你没有机会在家里看的话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看。这是上课，然后课上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讨论，因为我们时间还是蛮紧的，所以呢有可能的时候我们会有加进去一点点讨论或者分享或者提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再加上 video 哈，这是课上的安排。那课下呢要求弟兄姐妹呢有作业的我们要是来，因为这个课呢就是你要去读然后去思考我们才有得着， 如果我们只是过来听一听，跟听小说一样，听完了以后就忘了，或者是不去思考，我们这个课的得着是会很有限的。那我们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呢，我知道大家都特别的忙，但是呢，就是已经选了这个课，就我 suppose 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本着说，哎，通过这个课的学习，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信仰，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在信仰上的历程中间某一步，你是在哪一步呀？所以呢，就是要求大家，我们的阅读也是按照我们的课程这样子来的。第一次没有内容哈，没有作业，第一次之前都没有作业，但是从今天开始就有阅读的作业。那我们每一次的阅读的作业都是下一次的这个章节的内容呀。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 slides 的 PPT 里头也都会写出来啊，说哎哪一需要阅读。其实每一次都是两章，看到很整齐。所以大家就算是忘了这个作业是什么的话，大家根据这样子一个线索的话，都可以往下接着读啊。好啊，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天路历程的简介。天路历程它的作者是John Bunyan。John Bunyan 呢是英国的一个人啊，他呢他呢就是这个John Bunyan呢，我们过一会儿要介绍他的生平。那这个书呢是在1678年第一次出版，然后出版呢这个是上部出版，他是以他自己的经历为蓝本，然后呢根据一些他的那种构思，然后用梦境的形式写出来的。那从它的内容上来讲的话，刚刚讲了，它是以在梦境中展开的，在梦境中展开的。哎呀，这个上部呢，它是就是以基督徒来取材于半羊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经历，他这个主角是叫基督徒，取材于半羊自己的属灵经历啊，那就是说他是像是一个独自面对上帝的这种灵魂的旅程。对于下部来讲的话，它是女基督徒一行。所以女基督徒呢，指的是就是这个基督徒他的太太，还有他有四个孩子啊，一起，再加上还有一个慈悲啊，他们四个他们一行人，这些人后来又加了很多人进来。他取材于班扬多年的牧会的经历，然后呢彼此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守望，共赴天路。上部和下部相比而言呢，因为他的上部取材于他自己的经历，所以呢基督徒呢常常呢有严厉深刻的鉴察对他自己。哎，我们可以从这两部书，上部和下部中间，大家回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到非常大的区别。他特别的严厉对基督徒这个上部哈，但是对女徒一行呢，包括以后又加进来的列妾呀、失望啊、惊恐啊、若心啊这些弟兄姐妹呢在内的这些众多的天路客们哈，他则处处透出爱心啊，更多的是引导和勉励。Yeah, 就是说面对的这个人群不一样，他其实他对待的态度也不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在下部里头，因为他们是比较柔弱的或者是软弱的，他反而是更加的多的一些勉励和引导。那这个天路历程呢总共有27站啊，我们虽然呢上部、下部，这个基督徒和基督女徒他们的这个经历不一样，但是站名都是相同的，就是说具体的经历不一样，但是站名都相同的。在这个也就是说，在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天路的历程中间，其实话说回来，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挑战可能都是类似的，所以呢。 我们过一会儿也可以再看一看它具体有哪一些主要的这些站啊。田路历程呢是1678年第一次出版这个上部的，它是除圣经以外世界上流传最广的一本书，目前为止哈，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然后有上千版本，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中文本也有，中文的译本也有很多种啊，像那个台湾出的那个谢颂高的版本。还有还是他的那个译本，这个之前就是比较有名的那我们这个王汉川的那个译本呢，是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就是在大陆他是简体翻译这种更加流行的这个版本，他被称为是西方的第二部圣经。为什么称为第二部圣经呢？这是我的理解，大家可以回去或者大家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感觉说，我们的圣经是上帝对我们直接说话，而天路历程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在行天路的过程中间，每一个站的过程中间，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些事情，或者说我们将会遇到的挑战。Yeah. 所以呢，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或者很多的层次上，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我们这个周围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呢，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属灵的过程中间的一些挣扎、挑战，甚至有些时候是一些我们的挫败。Yeah, 然后呢，在这个属灵的这种反思的过程中间，更多的来知道说，我们在我们行走天路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将会从神那个地方得到什么？神在我们生命的旨意中间，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呀、yeah, ，所以呢，我是这么认为的。大家看看，大家你们要觉得还有什么为什么说它是西方的第二部圣经呢？可以自己回去想一想这个问题。那300多年来呢，这个天路历程被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甚至是不同宗教的这些读者们所喜爱。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关乎灵魂的。它关乎灵魂这一点来讲的话，是说它不随着时间说，哎，我300年前是这样的环境，它就变了，到300年之后它会变吗？它不会变，因为它是关乎灵魂深处这样子一个探索的，所以它不会变。所以呢，它300多年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甚至不同宗教的读者们喜爱。那天路历程的那个主题，它是说是救恩的确据。呀、yeah, 我们就是在使徒行传16章29节31节里头，就是当时保罗和这个希拉吧然后他们被那个抓起来进到监狱里头了以后，这段经文说抓到监狱了以后然后呢他们就他们就开始祷告，晚上就他们就唱诗赞美神，然后祷告。这个时候呢地大震动。Right? 那个故事里头讲的是这样，地大震动了以后，这个狱卒呢，结果他已经睡着了，结果一醒看那个门，监牢的门锁都打开了，他当时就要拿刀要自刎，可是呢，那个保罗和那个希拉他们就劝他说，不要不要，我们还都在这里，不要害了你自己的命。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狱卒，这个经文就讲了这一段，他说狱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的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书的主题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使徒行传中间来的呀。那我们还就是这是怎么样去得救？那我们 基督徒我们已经是信过主的，已经知道说我们信主了，但你有没有确据？你的确据是什么？你真的确信自己就得救了吗？所以那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书这个天路历程的里面呢，他就讲到说我们如何才能进到天城，我们的目标在哪地方？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天国，我们要往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要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去呢？它是有要求的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经历里头就可以看到说，他有一个执照，这个执照呢就是叫打了印的文卷，英语叫做 Roll with a Seal。只有拿到这个经卷到天门的时候，就是拿了这个执照到天门的时候，才能够让你进。我们在他在这个上部里头看到，当时无知，他就没有这个东西，但是他讲的说，哎呀，我曾经亲自的听过上主来给我们传道什么，我见过他，我们还多么殷勤的服侍，我自己确信我可以进天堂。但是呢，就是在天门的门口，基督徒他就看到这个无知呢就被在天门口呢就被扔进了地狱，直接扔进了地狱，那个这个说明什么呢？说他没有这个救恩的确据在他的手里呀。所以呢那天路历程的主题其实就是救恩的确据。那我们在这个逐渐的这个展开讨论或者我们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们会一步一步来看怎么样去得到这个问题是怎么出来的，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一步一步达到能够进天城这样子一个境地。刚刚刚刚讲了说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旅程呢总共有27个站，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我这次讲课呢有好些的图片是从成荣的那个PPT 里头直接出来的，他已经容许我了，我问过他了呀，然后我就直接 copy， 像这一张图基本上就是完全的 copy 哈，基本上就是完全的 copy 因为我觉得他说这个图是他自己做的，我特别的喜欢所以我就引用了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就是基督徒，他从毁灭城开始，他为什么可以他手里拿着一部圣经然后背着很多的重担，衣衫褴褛，他从这个地方出来以后然后受传道者的这个指引要奔向窄门，奔向窄门呢他就说他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说我怎么可以得救？为什么他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手里的这个圣经，他读了这个圣经之后，他让他看到这个城要毁灭，他看到巨大的火要将把这个城市全部的烧灭，所以呢，他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身上的重担怎么样去卸下来？那要走到这个传道者呢就给他指明了方向，说哎，那地方你看见有一个窄门，你冲着那个地方，他说哎，我看不见啊，哎，那他说你冲着那个光过去，你要找到他，进到那个门里头，你就可以做就是说得救，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卸掉你的重担，哎，他就顺着这边就往这边走了。那在进窄门之前呢他呢掉到了绝望潭，他和那个柔顺，对，他跟柔顺掉到了绝望潭。那每一个人经过到窄门之前的经历都不一样那有些呢就是会很艰难那像那个女基督徒一行呢，他们基本上没有碰到，就是过这个绝望潭的时候就很顺利就走过去了。但像他们呢就像他和那个柔顺呢就一下就掉进去了。那我们到时候也可以看一看为什么他们就会很容易掉到绝望潭里头，我们下节课可以来展开讲。那到了窄门了以后 进到宅门里头，那个到了宅门里以后，他就使劲的敲门，然后呢敲门以后那里面呢就把他让他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就只给他看那个其实宅门的这个守门人呢是上帝的使者的化身应该是这么说，给他指说你去小玉的家，他会指示你在这个天路的历程中间所有的需要的这个他会教导你一些必要的或者是知识和教训，然后他就往那边走，去了以后呢，他真的是小玉就告诉他很多的事情，那然后呢，他就再往艰难山上走的时候，他那个小玉呢就给他指那个富丽宫，哎呀，你要往那个富丽宫上面走啊，那个富丽宫就是上帝给大家预备的这个歇息的地方，是你可以在那个富丽宫上面可以看到多么多么很多很多的美景，很多很多的应许，很多很多的祝福，那他的目标就是又往富丽宫走，那富丽宫走的过程中间要遇到艰难山啊，这个艰难山呢实在是比较艰难啊。他就是这个经历是十分的艰难，到时候我们也可以看。从富丽宫出来了以后，他在富丽宫待了一段时间，养精蓄锐哈。富丽宫出来了以后呢，要下到这个下山，然后要到那个逾越山。说你要往天城走的话啊，要富丽宫出来以后，哎，他们给他指有那个他们给他指说，哎，你要到那个逾越山去，然后呢，那就进快到天城了啊，那你就可以进到天国去了哈，但是呢，那他就从那个富丽宫是山顶上的，那他就要下山。然后呢下山呢就要进入屈辱谷和死荫谷啊，那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上山有时候显得很容易，爬山的弟兄姐妹，喜欢爬山的弟兄姐妹就知道，我们常常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为什么呢？我们在爬山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但是我们下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失了警惕的心，或者甚至我们自己常常会腿发软，我们站立不住，站立不稳，甚至会就是面临的这种挑战可能比我们上山的时候还要难。哎，那经过这个屈辱谷和死荫谷之外，哎，这个屈辱谷这个意义就是说屈辱谷和死荫谷这个意义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得到这个我们认识真理可能也比较难，但是还不是那么难，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真理要行出来可能就特别特别的艰难，所以呢你看我们要这个屈辱谷死荫幽谷，然后我们还要面临浮华阵，所以这个浮华阵呢往前再走到了疑惑寨，我们有这个他们碰到了基督徒，他们碰到了绝望巨人和他的太太，然后折磨他们然后呢他们靠着上帝的应许来打开了那个山寨的大门，锁他们的那个门，然后呢他们就到了逾越山到了逾越山眼看着快要进入这个梁元国和天城了，结果呢哎走着走着他们碰到又经过一个迷魂地，迷魂地呢是什么呢？哎呀，觉得这个心情也放松了。哎呀，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天路的这个这么大半都过，哎不也不是这么大，他们也不知道去说我们已经走过这么远，然后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丰盛的这种恩典。哎呀，我们是不是就是他们就会有一些放松，有一些骄傲在心里的时候，哎，这时候呢？他们的这个神思就恍惚，然后他们就不会那么仔细的或者细心的，那就会受到一些迷惑。那这个时候呢，还好就是他们有同伴，就是这个基督徒呢，他是跟那个叫 hope 就是盼望啊。基督徒和盼望呢一起，他们两个就是相互的提醒。那个盼望他迷迷糊糊的说，哎呀不行了，我现在很困要睡觉的时候，那个基督徒就说，哎你不要睡觉，说我不可以不睡觉，我现在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两腿发软，说哎 你可不可以讲讲你这个信主的经历啊，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就会清醒啊，我们可以在你的经历中间能够得到一些教导啊或什么的，可以看到一些神给你的这个什么。哎，他这么样讲着讲着说他就清醒过来了，他就不迷糊了。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行走天路的历程中间，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相互的扶持，相互的帮助，相互的这种提携是多么的重要，提醒是多么的重要。那最后呢，到了无桥的天河呢，下一站就是天国之城，就进入天国之城，那这个实际上从这个毁灭城到经过这一系列的路，到了我们的这个天国之城，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不是实际的，它是有寓意的这样子一个叫什么故事啊。它的寓意就在就是它因为是寓意的，所以呢，当他真的说，哎，他进了这个天国之城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的身体就是死掉了，然后呢，我们的灵魂升到天国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大家看，他从毁灭城、绝望潭、窄门，一直走到无桥的天河，进到天国里头呢，有很多的这个正面的人物，也有很多的反面的或者负面的这样的人物啊。这个地方呢只是一部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这书上它列的很多很多。在这些正面的这些人物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传道者其实对这个基督徒的引导特别的关键，就是刚开始他的指明的方向，还有他在这个俗人志的带领下走上了这个西乃山，然后呢差一点出不来，然后呢第三次是什么时候，在这个复华镇的时候，这个传道者就是这传道者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的这种属灵生命的这个过程中间，都是起了一个指导的决定，就是引导的这样的叫教导和引导的这样子一个作用，非常的那个那后来呢闪光的天使也是在他这个闪光的天使是在救恩墙的时候，他们有三个闪光的天使来帮助他们，就是救恩墙的时候，他这背上的重担脱落了之后呢，就有闪光的天使，一个给他穿上新衣，一个给他一个那个 seal， the rule of the rule with the seal， 就是执照，进天城的执照，还有一个呢给他，新衣穿上这个，还有给他一个文卷，一个什么，我忘掉了 ，sorry， 所以呢。在这些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善意、诚挚、慈悲、警觉、机灵、帮助，就是在他在绝望潭，我们下一节课就会看到帮助对他的这个帮助啊。他的这些名字呢，都是根据就是我们生活中间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品格来安的名字，或者是真是就是你叫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马上就想到的是他的这些这个形象，还有这个品质吧，这些负面的人物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顽固啊，还有魔王啊、亚波伦啊，都是这些特别凶恶的绝望巨人呐，恨不得就当时就要把基督徒和那个盼望都要杀掉的啊。但其他的什么刻板呀、什么，这就是在生活中间，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像嫉妒啊、沾光啊、柔顺啊、伪善啊、恨善啊。这些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间，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我们可能都会看到别人的，甚至我们会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某些特征哈。那我们下面呢就是来看一下这个作者的简介。我想问一下大家，谁读过这个书？有多少人读过这个书？很好，还有。很好，三个哈，那就是读过的你们来说一说， 这个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玉梅，你认为最大的特点？是，谢谢。那个 Gary， 你来，你觉得这个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你等会会讲。其实那个这个作者本人他是，其实写这本书是从在监狱里面开始写的，然后出狱以后才那个什么完成，然后呢？有一点呢，就是说，我记得有讲过，就是说，他这个里面他讲的很多的话，是直接从圣经里面搬过来的。
对。
他的回答，不是单纯的自己的理解而已，他是有那些他的那些回答呀等等，都是从圣经里面直接来写，所以说我觉得很有根有据。
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把那个真理的根源，就是他所有的这个人物对话，他都是从这个圣经来的。所以呢，圣经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属灵的这个
依据。
谢谢。但是 in the same time 呢，他又很巧妙的把所有的这些对话呢都给加到这个，就是他像比喻啊，故事啊，他的对话的这个都是从圣经上来的。我们可以过一会儿可以看一看为什么他会对圣经这么样子运用的这么样子的熟悉熟练。那这本书之所以流传很广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说这个书很通俗。为什么通俗？其实也跟他这个班扬的经历其实是有关系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班扬呢，他是1628年出生在Bedford 郡一个贫穷的补铁匠家庭。补铁匠就是我们小时候，不知道你们那时候还有人扛着那个椅子一个凳子，凳子这头有一个磨刀的，凳子那头磨剪子的，反正就是他走街串巷那种。我们小时候还会有，但现在肯定是没有了。就像那个《红灯记》里头的唱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切的磨剪子了，切菜刀，是不是那个？对，叫是吧？
我他这地方我看到网站
对，
补
锅匠，补铁匠，只要跟铁有关系的是吧？补铁的匠家出身的。那他自己呢是这样的，他父亲呢，他们好几代都是做这个事情的。但是他父亲呢特别有这个远见，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求他的孩子不要去跟着他从小就这样子去做补铁匠，而是呢从小把他坚持让他读完了小学，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因为他父亲可能他意识到说他如果从小，因为作为这个补铁匠的家的话，都是小孩子他们走到哪儿小孩子跟到哪儿，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这样子他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的父亲就看到受教育对一个人来讲他的人生的命运的改变是多么大，所以呢他坚持让他上完了小学。那但是青少年的时期呢，他就有特别的顽皮特别的淘气，这个一般来讲男生比较淘气的，小的时候比较淘气的以后都会比较有大作为。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是说一定要让他浪子能回头的时候，那就一定是有作为的一个人。这个我是向来着看着这个唯唯诺诺这么样子上来，就像你和我这样子的一般都是没有什么大用处的，就这样。对不起。他那个16岁的时候被征加入克隆威尔的议会派的军队。当时这个情况就是他们这个英国就是有国教还有呢议会派的军队支持的这个叫做这个新教，清教徒。那个 克伦威尔的军队呢支持清教徒，他们是为议会而战，而国王查理一世支持的是英国国教。那当时英国国教呢，它是从那个天主教而来的，他们呢就是保皇派。那保皇派的意思是就要就是要怎么叫让那个为国王的这种权力来斗争，对。那这个16岁加入这个克伦威尔将军的军队的这个班扬呢，他就是参与到了这个宗教和政治的双重的这种性质的这种战争中间。那他对战争的这种深刻的理解呢，反映在我们的这个新天路历程里头，好多的征战的场面非常的栩栩如生啊，特别的这个真切，让人感觉到。在他参军的这一段时间里头，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啊。他有一次呢，就是要跟着一个营要去出发，要打仗还是什么的。然后呢，就有一个士兵来找他说：“哎，我们两个换了吧，我去吧，你就不要去了，什么？”哎，他说：“就是恳求他要去。”那说好，他就让他去，他们两个就替换了。替换了以后，结果不久，这个替换他的这个人出去以后就被榴弹，晚上值班的时候就被弹给打死了，呀。所以呢，他就特别的觉得说，这个生命他还是很震惊，就说哎呀，为什么我能够活下来，我还能够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战争这种事情来讲的话，就是真是生命无常哈。在那个战争的这个过程中间，你要是碰上了，你就完了，就这样。但是呢。我相信在他的心里的震撼是，他能够存活，肯定是有神他美好的旨意在那个地方，那班扬的那个16岁参军之后，19岁三年之后他就退伍了。退伍了以后，他与一位出身贫苦的女子结婚，这个女子的她的那个这个女的她的那个启蒙的书就是她的嫁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他的岳父是一位非常非常虔诚的新教的清教徒，然后呢这个嫁妆的书名是叫做《普通人的天国之路》，然后还有近前的生活，这两本书，他碰到他的这个太太啊，不就结婚了以后呢，他跟他太太一起读这个，他也很感兴趣啊。哎，他觉得呀，这个书不错啊，然后呢，他太太要去逐日崇，就是要礼拜天要去礼拜啊，他也跟着去啊，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没有任何的悔罪的意识，呀，他没有任何悔罪的意识，但是呢，当他他有这个在他的生命中间有两个比较大的改变，因为我们刚刚知道说他在青少年的时候非常的顽皮。淘气哈，那个就是他常常出言不逊，然后骂人骂得非常的恶毒。那有一次呢，他就在邻居家的商店的橱窗的外面，他就骂的这个这个邻居的这个商店的女主人就非常的生气，他就站起来就说他就骂他。这个女主人虽然这个女店主虽然说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的懒散，非常的不节制，或者是非常的不好的一个人，但是呢，她对这个班扬的这个责备让班扬良心发现。她说：“你呀、啊，你要是你就是我见过的这个最坏的这个城里头最坏的这样子的青少年，谁要是跟你做了朋友，你要把所有的这些人都要带入地狱去。”他就这种恶毒话。当时他听了这个话说：“哇，天哪，我怎么这么坏啊？”他当时就觉得：“哎呀，我有这么坏啊？我真这么坏啊？”他当时就觉得垂下了头，就有悔改的这个意思哈。那第二个改变呢？第二个改变呢，就是说，他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个第二个改变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脑子突然之间一片空白。 不好意思，谢谢谢谢大家，我终于想起来了。嗯，就是第二个改变，就是说他的邻居有一个非常近前的邻居，他跟他这个邻居呢一起读，开始读旧约。哎，读旧约呢，哎，让他特别的开心。他是说觉得，哎呀，我这个刚开始他不是已经有一些悔改的意思了，就是有些自觉行会的这种感觉了嘛。那然后呢，他邻居邀请他来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就哎呀觉得说，哎呀，我要照这个来做，我要按照这个实践一样一样的，我这样子去做。哎，他就觉得说，哎呀，挺开心的。哎，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间呢，哎，他也确实是发现说，哎呀，我得到了那么多人的表扬。他的邻居，他这个趟里头的所有的这些邻居认识他的人都说，哇，这个少年人现在是变成这么样子，这么大的改变啊！哇，他就沾沾自喜啊，他就觉得说，哇，我是不是这个全英国最这个宗首，或者他那个原话怎么讲的？他说，我是不是这个全英国最近前的最近前的这样的一个人呢？想想看看他那个内心的那种骄傲呀、yeah, 他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哎，他每一天都要过得很辛苦，他觉得上方有一个他的头的上面有一个上方宝剑随时会掉下来砸到他，或者是把他给刺穿了。他天天活在恐惧之中，因为他要做这件事情，他觉得做得不好，哇，别人会说我。他要做那件事情都是为了去得到别人的好评，或者得到奖励，就是大家的这种赞扬。所以呢，他特别特别的累，他就心里觉得特别的苦闷。这个苦闷呢持续了好多年，好几年。那有一次呢他的这个他这不是补铁匠吗？他在街上沿街去补铁的时候，他碰到了三个富人，啊，很贫穷的富人。那三个贫穷的富人呢，虽然他们贫穷，但是呢，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喜乐。他就在想说，哎，他们为什么这么喜乐，而我没有？他就说，他们的那种喜乐就像是在他们的那种喜乐就像是高山向着太阳的那一面，高洁而温暖。相比他自己的那种性，他自己的那种性，他觉得是高山的高山背向着太阳的那一面，就是高处不胜寒。哎，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呢，他就特别的想要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呢？他后来他就。在他的这一段经历，其实在这个《天路历程》这个书里头也有反映，就是，其实就像这三个富人他们的那个能够那种喜乐，来自于什么地方呢？来自于他们对福音的这种信心，来自于对上帝的信心呀。如果说我们不是因着救恩、因着福音的这种信心去信上帝，而是说只是说凭着我们自身的这种做得好来去这样子生活的话，那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自然就会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而且非常的没有那种平安。那其实还有一件故事，就是说的是他碰到这个上帝，他碰到上也不是，就说他是自己的义 versus 上帝的义这件事情。他自己呢有一个经历，他的这个经历呢非常的就是那个什么，他一直在想说，我自己要诚意，就是我自己要做得好，我自己要有这个按照实践来做，非常非常辛苦。他好像觉得自己虽然表面上别人都觉得他做得好，可是呢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内心有多龌龊，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多么的辛苦，多么的不喜乐呀。他有一天他就是还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或者他很犹豫的时候就忧郁的时候的话，他突然之间说，听见有一个声音给他说，你的义在天上，你的义在天上。这个话把他打醒了。哎，他就觉得说，哎，这个义在天上什么意思呢？说神、上帝、主耶稣的得胜就是他的义。 我们人谁都得不到这，做不到这个完全的义，只有上帝，我们借着上帝的宝血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义。所以呢，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义的得到呢，就是要进到那个窄门那个地方去啊、然后呢，所以他受这三个妇人的感动，他就最后就都搬到这个妇人，这三个妇人所在的教会那附近去住了，全家都搬到那儿去了，然后呢，这个叫做这个窄门呢就叫做福音的窄门哈，那我们知道在他搬到这个教会去了以后呢，这个教会的牧师是一位曾经是在克隆威尔将军手下参过军的一个牧师。然后他的那个就是整个就是清教徒的那种整个的这种啊，然后他就受他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他传道者在这个他的这个人物传道者里头的很多的这个评价呀背景呀，其实都是这个他的这个牧师的一些经历，就是对他的一些教导。那我们看啊，他有一次的与主的首次的奇妙的相遇是什么时候呢？他这不我们说到说他刚开始他结婚不久，他就跟着他太太去礼拜嘛，礼拜完了以后，他还是很愿意玩，就是贪玩的那种孩子，结果呢，他玩什么游戏呢？叫做猫游戏，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猫游戏就是一种是什么？他说是像板球的一种什么游戏，什么把球打到洞里，然后再弄出来什么的那种，他就很沉迷那个游戏，啊。结果呢有一天中午他们从教会出来以后，他就去玩这个游戏去了。然后呢，哎，当他把那个球从那个洞里弄出来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说听见说天上有声音给他说你现在还不悔改要到几时呢？你要离开，你是要离弃你的罪进天国呢，还是要继续犯罪下去呢？这个声音当时他听了以后，哇，他就举目望天，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的震惊。这是他的第一次与主相遇的这个奇妙的经历哈。二十五岁的时候他认罪悔改啊，经历了这很多的思考，很多的这种预见之后呢，他重新得救啊，受洗了啊。然后27岁，他是这个27岁的时候，他的爱妻辞世，留下四个幼小的孩子。他的老大呢，还是一个盲人呀。同一年呢开始讲道。他为什么同一年开始讲道呢？因为刚刚提到的他那个牧师，就是他在那个搬到那边去了以后，那个牧师他去世了，然后呢大家都让他要去讲道，开始讲道，他也就接受，然后就慢慢就开始讲道。那但是呢他28岁开始写作。在他的这个生平中间哈，就是说28岁写作，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他总共写了60本书，他总共活了60岁，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他活了60岁，但是他写了60本书啊。他是唯一的一位出身蓝领的著名的清教徒。他呢是为信仰的缘故呢2次入狱啊，第一次呢是在1660年，这一次呢长达十二年之久。这个时候呢是查理二世重新登上王位啊。那个就是那个将军查隆威尔将军叫什么克隆威尔将军，他的那个政权等于就是被又推翻了。那这个时候查理二世重新登上王位呢，是在历史上叫做复辟啊，叫做王室复辟是吧。然后议会呢这个时候呢就从那个支持清教徒呢转变为支持国教了，就英国国教了。那所以呢国教呢成为他们的唯一合法的教会啊。那所以他就被他因为是传道这种传道人的这种身份，他编就是补铁补过，就是叫补铁匠嘛，这个编这个工作编传道这样子一个形式啊。当时人家这个政策下来的时候，他被抓的时候就是说他无照经营，他没有去无证传道的这个原因就让他入狱。他在这个12年中间写了9本书啊。当1675年的时候呢再一次入狱啊， 六个月，这次呢是六个月，但在这个六个月的过程中间呢，他就写完成了《天路历程》啊这部书的写作。当然这个《天路历程》他的构思在之前没开始写的时候他一直在构思之中，但是呢就是刚好呢就是这个他再次入狱的这六个月里头他就把它完成了啊。那《天路历程》这个原版呢，他从头到尾呢没有分段落，就是一平铺直叙，就是一直这样子往下走的。但我们的这个译本呢，都是很好的做了分段，然后很好的给每一个章每一个回都安了名字。哎，我觉得这个译本呢就特别喜欢。而且呢他在这个虽然在他的原版中间他有一些注释，哎，说是这个出自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的这个王汉川译本呢更加详细的把几乎每一个牵扯到的他说的对话他都有这个圣经的出处，还有故事他都有。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版本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清楚的看到他和圣经之间的联系哈。他在这个这两次的这个监狱的这个生活里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让人钦佩吧。我觉得他的那个信仰，他是就那种真实的信仰是怎么样子的？虽然哈在这种苦难的中间，他依然的去依靠上帝，就因为他的信心，他对上帝的那种信心是多么的强。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当时一进去以后，他们就说，哎，你要放弃你的这个传道，哎，让他放弃这个传道，你说他干嘛？他说你要放弃我马上就把你放出去。他说不行，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信仰，我也绝对不会放弃我的这个传道。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怎么样了？后来呢他没有放弃的结果呢，就说他反而在这个狱中跟他的狱友们去传福音。然后呢结果呢这些人一看不行啊，就把他又打入这个地牢。地牢就是在监狱的那个更深的那个更严的管得更严的那些地方，把他关起来，就让他见不着人。哎，所以呢反而这样子的一个清静的环境呢，让他写作更加有更加能够很流畅的写作，跟专心的写作。他在这个十二年的这个狱中，实际上也是经历了这样，有时候政策宽的时候，对他也就比较宽松，哎，有些时候他可以出去访问一下朋友再回来，哎，有些时候呢就是非常的严格，说哎你朋友也不能来看什么的，他也不能出去哈。那有些时候简直就是折磨，还严刑逼供，反正就是那种让他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些他都经历，他都挺过来了。在他的自传《丰盛的恩典》那个书里头，他就写到他最痛苦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想想最痛苦的是什么，在他的这个监狱的生活里头，他就提到说他最痛苦的实际上是他一想到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这个第一任妻子去世了以后，在他进入被关进监狱之前不久，他又有第二位妻子来这个他们又结婚了。然后呢就是当他进入这个监狱的时候，他的第二任妻子就可以照顾他们前面这个四个孩子。他最痛苦的地方是说，他每一次想到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的时候，而且的话他就想到他的老大是一个盲人瞎眼的孩子，需要人照顾，可是他现在就不能够，他还在监狱里受这种痛苦。然后他不但不能帮助他们，反而就是还，你像他被抓进监狱了以后，他的那个名声也不好，是吧？对，让他们也会备受折磨这种感觉。但是呢，每一次当他这个痛苦难熬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假如是你，假如是我，我们会做的是什么呢？就在监狱里头想象一下。对，他选择的是信靠上帝，他把这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他知道说他相信的这个神会帮助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能够帮助他们度过这些难关。当他的这个他的那个下部写作的时间是出版的时间是1684年，出版的时候上部已经再版了九次，就是这个八年中这个六年中间吧，啊，七八年到六年中间已经再版了九次。他一生总共写了60本作品，代表作是《天路历程》和《丰盛的恩典》。 这是他的第二就是下部啊，依然是在梦中来这个讲故事这样。基督，大家可以看到基督女徒还有四个孩子啊，然后还有慈悲。然后这是他在这个监狱，在他这个写作的监狱啊，就是什么监狱来的 ？Bedford 监狱 ，Bedford 监狱啊，让他还有能够写作。我觉得英国的那个监狱也还不错哈，还有小桌子。啊，这是他就是的墓地，他的墓地呢就是在伦敦。他当时他去世实际上也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他当时是就是这个有为了调和一对父子的矛盾啊，他就骑着马去了这一家人的这个家里啊。那当时呢他是讲道啊，讲道去在这个讲道完了以后他要去，但是当时这个好像他讲道非常的有名，有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约翰欧文，约翰欧文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叫做新教徒的这个传道者，就是叫什么布道者啊。而且呢他是博学多闻的一个博士，他是一个博士。然后呢这个英国女王就说英国的国王呢他就说这个欧文呢他经常去听那个就是班扬的讲道。那国王就问他说高贵如先生此般怎会肯这么样子去下架去听一个补铁匠的讲道呢？听见吗？就是说，但是这个欧文他就说了，说我要是有这个补铁匠的讲道的才能，我宁愿把我所有的知识跟他兑换。哎，可以看到他当时讲道是非常的有力，非常的受人欢迎。所以呢，他当时这个他说是要去那个什么地方，结果那个英国女王好像也都听他的那个讲道还是什么，然后说哎你去坐我的马车去吧什么，但是他当时就婉拒了，他说哦我骑马就可以了什么的。结果呢走在路上碰到暴雨，然后呢他的马呢是前蹄还是怎么就走不动了，然后他就把马放下，他自己冒雨就前继续往前走，赶到那家然后调和了以后，这家父子就也就被他调和好了，就是和好了。然后呢他就得了感冒，在回来的路上就去世了，就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墓碑上的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天路历程的这个形象哈，这个基督徒的形象 ，sorry。那这个天路历程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自己觉得说，我一直好像说清教徒这个概念对我来讲一直不太清楚哈，我就查了一些关于这个清教徒的这个起源啊还是什么的，对我想可能来跟大家 share 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对大家有帮助哈。那起源呢，我们知道它是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16世纪出现于英国的。那他呢是以加尔文学说为依据改革英国国教会，承认圣经为唯一的权威，反对国王和主教的专制，这是他的主旨。然后呢主张清除国教会所保留的天主教的旧制度，简化仪式，提倡过勤俭清洁的生活。在英国国内的最受遭受迫害的时期，大量的逃亡到美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教徒。其实我们一说清教徒的时候，都是指的那一波人，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留在英国了。但是从这个地方来看，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派别哈，它是指的是一种态度，一种的那个倾向，一种价值观。它是对一个信徒的群体的一种统称。这个跟我们现在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就是清教徒的这个承传了他们这个清教徒的这个理念吧哈。我们人人都是祭司啊，人人都有召唤。说到这个召唤，就是在这个清教徒之前啊，关于职业这个词儿啊，实际上是叫的 calling。从这个地方开始，清教徒开始，我们才有职业这个词儿的。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就叫做 calling。calling 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呼召。那上帝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直接跟神面对面。你自己得要去 find your calling， 最后成为你的职业。那每一个个体呢，可以直接与上帝直接的交流。 也是说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的生活啊。天路历程呢，我觉得我在这个准备的过程中间，我自己非常的感觉到说这么受有影响的一部这个书哈，那他有他的神，这300多年过去了，他有一个他的神学出来了。那当然这是我宅志那个张志霖牧师，是一个就从去年我听他的就是他们是东岸的，好像是那个牧师，他讲的这个天路历程的他的纲要吧，我宅的这几点，我相信跟我们现在我们的这种信仰的 basic 是一致的，所以呢，我跟大家 share， 在这个 PPT 里头，但是呢，我想我今天呢，只是列出来，大家有空回去可以自己去看，自己去想，首先就是救恩的确据，这就是贯穿在天路历程和清教徒的这个清教徒运动的这个主的轴线。确据的获得与持有呢，是一定是要经历过波折和挣扎的，不是人家送给你，你拿到就真的拿到了，不是这样的，是一定要你自己去思考，你自己经历过你生命中间的这些波折挣扎，然后呢，你自己去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的。所以呢，也就是这个课，我们为什么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去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的上帝，然后你自己的内心，然后你自己的经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我们有没有真的得救，我们的得救的确据是什么。然后呢，第二是说神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是门神拣选的，这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的圣经的这个重要性呢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基督徒呢，他一出来的时候就手举着这个这个圣经，他的问题的出现也都是因为读了圣经之后，他发现他们那个城市要毁灭，他自己的重担越来越沉，所以呢，那但是在属灵的这个上面呢，有三层的征战哈，一个是灵域之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时候到我们从绝望坛到救恩墙，我们会看到。还有呢，文化的征战，这天路历程我们文化的征战在福华镇的磨难的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福华镇呢，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是指什么？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卖，只不卖一样是什么？真理，就没有真理可卖。所以它和这个这是守信，守信在这个福华镇就被迫害啊。那我们临战交锋呢，就是指的是我们临界的这种这种影响控制或者附身，以不同程度占有我们的人，这样子，像在屈辱谷和死荫谷，他的经历，基督徒的经历。好，那我们清教徒他这又是一个文化的使命。那清教徒运动好长时间了，是吧？我不是特别的那种，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清教徒运动对我们的这种影响。我们要我这个清教徒他 basic 就是坚认基督是文化之主，我们走到哪个地方我们都要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主体。那还有就另外一点，就是说在地如在天，这也是我们经常要提到的，说我们他到这个梁元国又称第二个天，清教徒在世的最高峰就在这个地方，在那个梁元国里头，哇，美的如同在天上，有吃的，有喝的，有供应的，哇，这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多么的美好，哎，然后呢，你虽然是在地上，你有这个肉身，但是你已经到了天上，这样子的感受，那实际上是说，我们末日的这种荣耀照射在我们生命中，就是我们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这样子一个境界，我们的作业像我刚刚讲的，已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说阅读得意向奔走天路和绝望坛一波三折，这是这一次的作业。那思考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思考的问题是序言作者为本书所写的辩解词，你对本书和作者的了解怎么样，就是让大家去了解一下你认为基督徒为什么会掉进绝望坛，这都是跟我们下次的内容有关系的。如果大家提前去读了，然后想思考了，那我们下次就会 much better， 我们就会得到更多。 啊，然后基督徒转离正路要寻归，要去寻归岛聚的家的路上被传道者拦住以后，他就开始羞，为什么会羞的面红耳赤，后来瑟瑟发抖，然后呢最后悲伤的哭喊呢？这几个问题大家回去读了以后自己去思考啊。我还有一个录像哈，因为我每次都会有一个小录像。声音了哈，
就出现了。